大家早安。这是路加记载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期当中最后的一件事情，虽然是历史事件，但表达出福音与偶像强烈的对比，或者说真理与偶像强烈的对比，神的道、主的道与偶像强烈的对比。对我们虽然活在欧美，似乎没有什么偶像的环境，仍然有很实际的教导的作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看那、有大光发现，在黑暗中行走的看见的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我们。我们再一次为今天领受饼杯来感谢你，不但你在过去与人同在，今天仍是如此，就仰望你的真光继续照在我们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路加的记载很刻意的、很有意的要把这个暴动跟前面的记载做一个对比，所以他在23节的时候他说那时，那时是哪时呢？你就要看21节，21节说这些事完了之后，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就是在保罗已经决定，安安静静的决定要离开以弗所，经过马其顿，经过亚该亚，然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这些事完了，21节这里有说这些事完了，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发生？保罗又遇到挫折了，又被逼迫了，又被关了，又再一次的好像要落荒而逃了。这些事是哪些事情？是前面使徒行传19章8到12节一件事情，13节到17节第二件事情，18节到20节第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好像一个三明治，前面后面两件事情中间夹了一样事情。前面的一个事情是第8节到第12节，第8节到12节到了第9节的后半节的时候，讲到保罗从会堂开始移到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我前不久讲到这段的时候，我也有跟大家解释辩论那个字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一种好像雄辩家的辩论，就是交谈，就是谈论。他在推拉奴的学房里与人谈论，谈论神国的事情，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因为他在推拉奴房学房跟人谈论的时候，使得有一些听的人心里面明白这个人所讲的道是真理，不但这些人信了，这些商人或者这些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像哥罗西一样继续的把这个道讲给其他地方的人听。然后11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是路加记载的三样事情的前面一件，讲到神的道使得人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神也借着保罗行了许多的奇事，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经过保罗的同意，把他的手巾或围裙拿来放在某些人的身上，病就好了，恶鬼就出去了。甚至这两个字要请弟兄姐妹注意，
表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表示这不是一个经常会看到的事情，特殊的事情。这是上帝在那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下特别偶发的，让那些被迷信弄瞎了心眼的人看见一个在推拿炉学房讲神国的道的人，他用的手巾围裙，他显然可能还在继续做织帐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需不需要提醒，有可能不需要，但是我想还要提醒一下。因为你有可能会看到一些电视上介绍一些传道人，那些传道人也从圣经里面讲一些道理，讲完之后也有很多的见证，这些传道人都是以自己有神所赐特殊的恩赐为他们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有一些见证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会开始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手巾也是经过这个传道人祷告过的，有一些圣水，特别的圣水，到圣地耶路撒冷那里收集的水，还有一些祷告的围巾，这个 prayer shawl 这些，然后就说你们拿回去，你没有要买，只是建议奉献多少钱，就会寄给你。我不知道需不需要提醒各位，那一些手巾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每个月几百样几百件那些圣水经过邮局寄到各地去，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非常可能还是我们祖国制造的。我不知道需不需要提醒，这里路加用甚至这两个字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福音的能力是如此的使人罪恶被释放，并从病中得自由。然后接着就是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十三节开始，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然后接下来就描述，当这七个儿子要赶一个鬼的时候，那恶鬼不但没有被赶出来，反而跳到这七个人身上，让他们大概惊慌或者是不有点失常了，脱了衣服落荒而逃。第二件事情衬托出第一件事情，犹太教是很严谨的宗教，信奉的人功课己身，这些人还是所谓的专家，专门以念咒赶鬼的专家，没有给人自由，没有带给人任何的自由。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件事情，是路加真正要衬托出来的。这个三明治如果前面一片跟中间一片跟后面一片的话，路加真正要强调的是后面这里所记载的，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节那里开始，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情，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经过人发现，那些专家，那些功课己身的宗教专家也没有办法使人得自由的时候，主得到就更丰富的彰显出他的作用来。已经信的人，注意这里是已经信的人，很多就来把自己过去的事情承认出来，甚至于有一些行邪术的就把自己家里面那些行邪术的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都把它焚烧掉。这里所说的是堆积在众人面前，不是说堆积在使徒面前，表示说这群人是一种自发自觉的 把行邪术的书烧了，这是福音，
这是福音使人得自由，福音使人从罪恶中得自由，福音使人从病中得自由，福音使人从邪灵的辖制中得自由，福音使人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带来的羞耻跟遮掩当中得自由，甚至于把还藏在家里面的这些行邪术的书都烧掉，自发自觉自动做这样的事情。路加借着这三样事情要讲福音的果效，福音使人得自由是如此的彻底，主的道得胜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保罗安安静静的决定要离开以弗所。哎呀，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有意思，但是我读到这段话我就发现说，神的道福音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的是很彻底的。在这么成功的宣道的事工之下，他安安静静的已经决定要离开以弗所。人有时候没有办法从失败中得自由，有时候更难从成功中得自由。所以不只是那听信福音听到主的道领受主的道的人得自由，那传扬主的道的人同样的继续得到自由。福音的果效使人得自由就是如此的彻底。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路加记载了23节到41节偶像。如果福音是如此的彻底使人得自由，为什么23节到41节这个几乎控制不住的暴动？偶像，我要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对偶像的评价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圣经的作者强调偶像本身没有任何的力量，是空的。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Nothing， 是空的，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不给偶像任何的地位，这是圣经作者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的。但同样的另一方面又警告不要拜偶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哎呀，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可能那时候在市场上所卖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肉类的东西，可能都是拜过偶像的。保罗说，论到吃祭偶像的东西，拜过偶像的东西，我告诉你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你不用怕。但是到了第十章，他又警告基督徒，我所亲爱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逃避意思就是躲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偶像本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当人把地位把能力给了偶像之后，这是人的选择，而人这样子选择的结果就是把那本来算不得什么的被他牢笼，被他网罗。人选择给予那本来算不得什么的地位或能力，而倒过来人所贡献出去的力量就来牢笼我们，网罗我们。就像一个 boomerang 一样， boomerang 就是回力棒，你把它丢出去之后，咻咻咻咻转转回来之后，一头就打到你的额头上。这个道理其实不需要圣经上蒙神光照的这些仆人讲给我们听，这个道理其实显而易见。一个盆景本来算不得什么，或者是在 Costco
或者是在 Home Depot， 或者是在 Low 摆在那里，算不得什么。但是当这个盆景是经过风水师的吩咐而搬到家里面的客厅的时候，那个本来算不得什么的盆景就厉害了。不但大人不敢去动，经过这风水师指教之后不敢去动那个盆景，小孩子也不可以在这里再乱跑了。为什么不能碰倒那个盆景？不但如此，这个盆景是不是长得绿油油的，变成一个要命的事情，稍微一点枯黄我们怎么样，好可怕啊。本来算不得什么的，是我们给予他地位，是我们给予，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能力贡献给他，然后我们贡献出去的能力赚回来，网罗我们，牢笼我们，摧残我们。当然人会这样做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理由，或者背后隐藏的动机。迪米丢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但是一个银匠，他很可能是以弗所银匠商会的会长。经过他这个治理的能力，所有在这个商会里面的银匠都开始发财了。因为他不但说你们都可以有生意，而且你们的店面不要离得太近，不管怎么样安排，他使得大家都有一杯羹可以吃。分四节他说，他把这些人招来之后，他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哎呀，人家做会长是有本事的，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话就把当场所有的人都怎么样联合起来了。诸位，我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一旦这句话一讲之后，下面所有讲的话是真是假都不需要再求证了。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究竟有没有这样子的来批判偶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根据他在雅典讲道的方式，他如果有任何对于偶像提出来的批判的话，也是让听的人自己去分辨的。所以当他在雅典看到满城的偶像，心里面非常的焦急的时候，甚至于看到有一个偶像，有一个拜的是上面写卫士之神，不晓得叫什么名字的神，他就借着那件事情引发他的信息，说你们不认识的而拜的，我现在介绍给你们。他并没有好像直接的来批判偶像的问题。如果你从后面35节之后那城里的书记所讲的话，似乎你也可以看到这里讲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但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然后第27节他说什么，这样不毒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哎呀，我们的生意还是小事，是那大女神雅迪米的威荣，是她的地位，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整个城里面的人都把地位把能力归给她的，把大女神雅迪米以弗所城外一个庙，大概离以弗所的城大概两公里左右的庙，把他的名誉地位提出来。从一个小小的个人商机开始，导致对以弗所引以为荣的大女神雅迪米的维护，一场暴动就这样开始了。我请同工放第一个照片。以弗所这个古城，其实在21、22世纪以前，它是一个建设很了不起的一个古城。 以弗所这个城是从港口，地中海的这个港口，从港口开始沿着山坡一直往上建设出来的。它这个古城的设计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计划性的，虽然不是一个一条线笔直的道路，但是它从山上几乎是蛮直的一条大路一直开到港口。而在这个大路这条这个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这个照片，这一条这个路40英尺宽，而且在当时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石头，是有大理石，很漂亮的大理石铺着的。而在这一条大路的周围都是商店，都是人做生意的地方，然后环绕着这个商业区，居民散居在其他的地方。有人估计那个时候以弗所的人口高达50万之多。这个大马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香榭大道，就是纽约的第五条街，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就是做生意的人、地段贵的人才可以有的。第二张照片，这是这群人涌进的戏园。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象说，哎呀，这个戏园是我们现在在电影院可以坐三四百人的，这个戏园是众人涌进去，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挤得水泄不通，所以保罗要过去的时候，外面的人根本让他进不去。这个戏院它的大小跟现在美国的足球场可以比美，容纳25000人。我们都知道洛克大学花了多少钱盖的那个足球场，盖的结果如何我相信大家也晓得，花了那么多钱想要跻身成为这个足球界花了多少钱，这个戏院可以坐25000人。第三张照片，这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经过考古看到的石头的柱子还有文献的记载重新画的一个图片。这是当时在世界上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庙，以弗所人的光荣，以弗所人的象征。有学者估计在亚洲一共有30几座庙是为了雅迪米而盖的，而以弗所的庙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它甚至于比雅典一个很有名的庙还要多大四倍。所以每年至少有三次的节庆吸引许多亚细亚地方来的人到以弗所来。你可以想象那个节庆的时候整个以弗所城里面挤满了人，我如果用现今的这个语言你们允许我用的话，挤满人到什么地步呢？不论是平价的 Hotel Six 或者是高档的 High Regency 都住满了人，到处都是商机。而迪米丢这一群人，他们就是打造一个用银子打造仿造这个庙，卖什么纪念品，卖纪念品让大家带回去。哎呀，我有一次去巴黎短宣，那边的弟兄姐妹很热，就看我们服侍了一两天，说哎呀老师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哪里逛一逛，我们说还没想。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老师啊，你们如果去那个凯旋门，去什么地方的话，千万不要买那个纪念品，我们这里多的是。然后他就跑到房间里面拿出一个包包，哇，里面有一大堆，你要几个就要给我。这是迪米丢的生意，到处都是商机。就算平民老百姓没有资格住在刚才那条大马路旁边的，没钱赚的，哎呀，大家间这样子挤得水泄不通，然后听到其他这些从亚细亚来的乡巴佬说，哇，你们以弗所的庙比我们那边的庙大十几二十倍，哇，听了之后多光荣啊。
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偶像的迷，这是真理揭开偶像的面具。从一个心怀鬼胎的迪米丢开始，找了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集起来的力量还不够，还要再去找一群人来，就把亚迪米搬出来。众人齐集起来之后，把地位、把能力贡献给这个有眼不能看、有耳听不见、有口不会说的偶像，产生的力量、产生的结果，笼罩了整个以弗所。这就是偶像的面具，这就是偶像的迷，甚至到一个无法收拾暴动的局面，大家一起狂喊两个小时，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路加很幽默地说，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过去几年来，不论在哪里，都看到许许多多所谓群众走向街头。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在那里要成就什么事情？一直到35节、41节，书记说话，才把这件事情解决。谁不知道？这是35节。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哇，我告诉各位哦，这书记还是有本领的，党委书记不是随便干的，一句话就把这件事情摆在一边了，没有问题。这个大米丁的庙是我们以弗所的光荣，这是驳不倒的事情，不要吵了。但是他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后面他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这样子动乱，今天的扰乱本来是无缘无故的，我们难免被查问。他把罗马的军队，他把罗马的政府如果来过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带出来，告诉这些人说，再闹下去我们吃不了兜着走，这些人才散掉。这是以弗所的偶像大女神的面具。若是福音是使人得自由，偶像是使人被牢笼、被网罗、被摧残、被愚弄。如果我套用雅各所写的，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是谁生出来的？私欲是我生出来的，是我让这个私欲生出来，而且允许他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请问这长成之后的结果是使谁死？是使我死。这就是偶像的面具。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在欧美的环境有很实用的教训，因为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有没有一个外表的形象，是人，是我们把任何对象偶像化之后的危机跟问题。当我把任何的人事物抬举到如同神的地位的时候，就是偶像化，就有偶像了。不一定要有一个外表的偶像向他下拜。当我们把不是独一真神的任何对象变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最关切的，就是偶像化了。所以以弗所书5章5节才会写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种情况之下，原本无害的变成偶像来牢笼我们。钱财其实是无害的， 我这里有一块钱是无害的，算不得什么，事实上是由我自己来决定怎么样用它。但是当它变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关怀的时候，钱财就变成马门，原本是我们装在口袋里随即意使用的，现在变成高高在上的财神爷。甚至于原本一些好像是好的东西，我们其实对钱财都有一种感觉的，而其实有一些原本是好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偶像来牢笼我们。提摩太凯勒 Timothy Keller 他有一次在一个福音派的众领袖的特会当中讲了一篇信息，他说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有许多偶像化的现象与实质 idolatry。 提摩太凯勒是谁？他是纽约市救赎主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孩子在纽约工作了，偶尔会来问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在纽约，你去哪一个教会？大部分的牧长的回答都是去救赎主长老会。他推动城市宣道，在旧金山，在芝加哥，在洛杉矶，到处都现在已经有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有些小孩子搬到不是纽约州的，他搬到哪别的地方找到的，我们也就说对，去救赎主长老会教会，是一个在福音派教会当中一个非常被重用的人。他却在对着这个福音派的这一群领袖的时候，他说福音派教会有许多偶像化的现象跟实质，他说有一些人把某一个神学系统偶像化了，他说有一些人把神学家把传道人偶像化了。他没有举例，因为他能够这样讲已经很勇敢了。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快要踩到地雷了。我也不晓得他讲了这篇信息之后有没有什么部落格啊一些来批判他，有的话我也不诧异，因为这个世代充满了会批判不会做事的人。他如果说有人把传道人偶像化的话，他甚至于可以以自己为例，有人可能把他偶像化了，因为他有很多的粉丝，而且到处都是，连大陆现在都有很多的粉丝。我到那里他们问我，你认不认识提摩太凯勒？我说怎么可能认识他呢，我听过他。我也相信他这篇信息讲完之后，有很多粉丝就可能把那粉丝切断了。他说很多福音派的人把政党偶像化，这个是很大的地雷。然后他接着举的例子或许是对大家有实用性的，他说有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甚至于把家庭偶像化。哇，家庭是好事啊，我们如果因为认识信奉真神而能够建立一个不同于世俗的家庭，是应该的，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提摩太凯勒说有人把家庭偶像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有人在他的心目中甚至于这个信仰最后的结果是要使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儿女。他说有人把家庭中的儿女偶像化了。他提到他在年轻的时候牧会的时候，曾经遇到有个两个家庭家里面不和睦，其中有一个妻子比另外那个家庭的妻子信主的时间更久，圣经的知识更丰富一些。他说可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辅导帮忙之后，这两个家庭，那一个信主更久的家庭破灭了，离婚了，而那个本来表面上好像对于属灵的知识还不怎么那个的妻子，终于听到劝告能够与自己的丈夫和睦。他说他当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挫折感，因为他发现怎么在教会里久的人反而会这样子， 甚至于他对于自己做一个传道人有很大的自责，好像道都白讲了。但是到后来他自己属灵生命也更丰富之后，他回头看他在以前年轻的时候牧会的时候，他说原来那一个妻子，那个后来决定不能够跟自己丈夫在一起的妻子，把他的儿子当成偶像，他心里面唯一想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儿子，这个儿子能爱他，他能够爱这个儿子。所以当他这个梦幻快要泡沫的时候，他有愤怒，他有不平，他有焦躁，他必须发泄这个愤怒。而他与他自己的丈夫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恩爱的情况之下，所有的恼怒就一头脑的丢在他的丈夫身上，就像以弗所人这一大群人一样。如果现在西方的人士还会把儿女偶像化的话，我们东方的文化岂不更要警醒吗？有些时候一个偶像化的梦泡沫了，不一定是真理光照的，是因为另外一个偶像化的文明产生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东方的文化很注重儿女，这本来都是好的事情，但或许也像迪米丢一样，有一个隐藏的个人动机。你们知道我们养儿是要防老的，这个梦幻破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养儿防老的时代了，现在是防儿养老的时代。现在是你如果要能养老，你得防备你的儿女把你啃干的。因为以前那种把家庭偶像化的文明已经被一个年轻人要自由要喜乐要满足的偶像化的文明取代了。原本好像是好的，但不配当成神来对待的。当我们把地位把能力给他之后，倒过来是牢笼我们，奴役我们，网罗我们，愚弄我们。这是福音与偶像的对比。偶像使人被牢笼网罗愚弄，福音使人得自由。你的心中有没有偶像？你最关切的是什么？你最在乎的是什么？有些人有学问，科学变成偶像。我认为冯牧师上个周末礼拜五一整个晚上的信息其实是想指出这个问题。有人把爱情当偶像，我们这边有一些查经班的年轻人，有人把爱情当偶像，也如果把地位能力过分的给了这一个人本来可以美好享受的，他会倒过来牢笼你，网罗你。我们或许不需要把行邪术的书堆积起来烧掉，但仍然需要仰望主，使我们自觉自省的拆除心中的偶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渴慕你的真理真道更强烈丰富的在我的生命中，使我自觉自省，自动自发的去拆除心中的偶像，使我得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